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息日聚会，也是我们宗教教育的专题。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11首。我说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我说敬爱兄弟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这次宗教教育的一些专题的课程。
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这礼拜宗教教育的课程。
我们也透过宗教教育的专题，让我们能够聚焦在教育的一个教育方面的事情。
我们能教到宗教教育的一些专题，让我们来注意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
我想也透过一年几次的专题，让我们看重有关于下一代的一个教育的问题。
我想也叫一年几届的专题，让我们更注重咱有关教育的问题。
那是我们教育股非常用心也定定主题是爱与尊重。
这摆咱教育股真正用心也定了一个主题叫做爱甲尊重。
所以传有两次的专题的分享。
所以团队有两摆专题分享。
所以爱的部分在前几个礼拜的安息圣日特别用爱当以真理来做界限。
有关爱的部分，伫个前几安息日有特别用专题叫做爱应该用真理来做概算。
我们在人世间，我们不能够没爱。
咱伫个世间中，袂使无爱。
我们人世所追求的一切其实都跟人与人之间一种爱的连结有很大的关系。
咱人伫世间中所追求一切，拢伫个人甲人之间的爱有连结的关系。
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的痛苦也是来自于爱。
但是咱看到真正侪痛苦嘛，是因为爱所引起的。
到底爱对在哪里？
到底这个爱都会是错的？
到底又错在哪里？
到底都会阁是唔对的？
我们很感谢主赏赐圣经给我们。
咱真感谢主赏赐一本圣经给咱，
让我们能够清楚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
我 原来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界线，
原来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因为爱是无欢喜不义，只欢喜真理。
人唯有在真理当中来在爱的规范里面来去爱，这个爱是蒙福的。
人要唯有在这个真理的规范里面来爱，这个、爱才是蒙福气
。只要超越这个界限，人的爱所带来的是伤害。
只要超越这个界线，人所爱所带来是造成伤害利益。
爱与尊重我想尊重当然不是为了尊重人。
我想爱跟尊重，这个尊重不是要来尊重人。
其实更重要，我们要在很多的事情当中去尊敬神。
我想要在很多事情上来尊敬神。
所以我首先来谈一谈到底我们一般的教育，学校的教育跟宗教教育到底差在哪里。
所以我首先要来讲，就是一般的学校教育跟我们宗教教育有什么做的是不一样。
如果今天这两个教育的体系所教的东西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这两个教育的体系所教的是同款的，
那何必教会还要推动宗教教育呢？
那呢，教会是怎么来推动宗教教育的？
其实我们今天跟学校的教育是一个截然不同的。
所以说今天的教育跟校的教育是完全不同款的。
我们所强调的宗教教育，所强调的是宗教这两个字。
咱宗教教育所强调的是宗教这两个字，
就跟属世的教育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世间的教育是不同款的。
我们看见属世的教育它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
咱可能讲属世的教育是以人来做根本的一个教育模式。
它强调人怎么去管理人。
伊跟人讲，人安来管理人，
强调怎么样进行人的一种辅导。
强调是讲，要来做一个人有关这方面的辅导。
所以整个教育人这个学校的教育所引导的是一种尊重人权的部分。
所以好教育所引导的是一个尊重人权的部分。
所以我们常常在学校教育里面提到，我们要从小学习来尊重我们孩子。
所以好教育经常跟咱讲咧，自细汉就来。爱学习来尊重咱的囡仔，
但是今天如果这尊重没有建立在对神的尊重的基础上面，
但是告诉今仔这个尊重无建立在对神的尊重顶关的话，
这种教育走上后面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从教育到尾啊，会变作一个产生真正这真奇怪现象。
我们过去强调爱的教育，
但过去咧强调爱的教育，
但是我们现在却看见很多人不会爱。
但可能讲今仔真侪人不要来，
很多人是溺爱。
很
多人是宠爱，
真正的人是来成瘾啊，
偏爱，变成一种纵容的爱，
变成一种纵容的爱。
所以整个属世的教育，在没有以神为前提的一个主轴之下，
所以整个的属世教育，那是一个无以神做前提这个真进行之下，
我们所强调的是尊重人，
但所强调是尊重人，
强调的是一个人权的观念，
咱强调是一个人权的观念。
难怪现在的孩子从小自我中心就非常的重，
怪现在很多孩子自我中心真正重。
一个人心中如果没有神，
这样心中但是没神，
他目中就没有人，
他就目中没人。
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体下我们所看见的现象，
就像今天一个教育体制之下所看到一个现象。
宗教教育强调的宗教这两个字，
咱宗教教育所强调这些宗教这两个字，
也就是以神为本的教育模式，
就是以神做根本的教育模式。
他强调神怎么治理，
伊强调讲神要来治理咱。
他强调的是圣灵怎么辅导，
强调是圣灵要来辅导咱。
他强调的是神的神权在教会是如何，
所以强调是神的神权在教会是安怎来实行。
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有一种对神的敬畏。
所以一个孩子若是自细汉都对神有一份的敬畏，
因为对神的尊重，
也因为对神的尊重
在他去尊重人，这种尊重却不虚伪的。
那咱去尊重人，这个尊重都是虚伪的。
因为他没有看见的神，他都惧怕了。
因为连伊无所，伊看袂到的神，拢产生到惧怕了。
他知道我所做的上面那位神知道。
伊知我今日所做一切顶关系有伊神哩知影。
他能够惧怕那个看不见的神。
也当起来。敬畏伊所看袂到就伊神，
他自然能够尊重他所看得见的人。
那咧主人对咱尊重伊看得到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宗教教育，我们所强调的是，我们怎么去尊重神。
所以今天宗教教育所讲的是讲咱要来学习来尊重神。
所有教育的内容跟导向全部指向神。
所以教内容跟伊方向是来指着神。
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父母。无论父母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呢？
所以说书来教导讲，咱做父母要来教导咱的囡仔的。
特别强调，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
特别跟老公呢，按照主的教训，
警戒养育他们，
来更改用用因。
他们从小如果就能够认识神，
原来是祖先都会让明白，会让来学习明白。
他们的将来的发展就是健全的，
因将来发展都是健全的。
一个神他都能够尊重，
连神都能尊重了，
他将来更能够来孝敬他父母亲。
那将来更加让来友好父母。
所以我们讲教育，讲宗教教育。
所以讲教育跟宗教，宗教教育。
那到底什么是教育？
那呢，到底什么是教育呢？
我们今天在教育里面，教员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
那你看你教育在教员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款的角色呢？
我们今天教会的长子传道在信徒的眼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你看中集团在信徒的眼中是扮演什么款的角色？
我们今天为人父母亲在家庭里面，我们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你看做人北部的人在家庭里面是扮演什么款的角色？
我们都提到我们是扮演教育的角色。
那侬讲了讲了是扮演一个。
那到底什么是教育？
那呢，到底什么是教育呢？
也是听一个老师在分享，我非常的认同。
我一届听一个老师在分享，我真正认同伊。
他说，教育就是用生命，用这一代的生命影响下一代的生命。
伊讲，教育就是用这代生命来影响下一代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推动宗教教育。
所以，今天教会里底推动宗教教育，
其实就是用我们人生的经验。
就是我们在人生里的经验，
用圣经的教训，
用圣经来的教训，
我们生命所彰显出来的一种表现，
用我们生命所彰显出来的一种生命表现，
用我们这个身体力行的力量去影响下一代的生命，
我们可以亲自来做这个力量来影响下一代的生命。
我们在近期，在前阵子我们看见总会发了一个公文，
我们在前阵子看总会发了一个公文
，特别提到，希望能够这个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参加安息的聚会，
希望说所有孩子都能在安息里面来参加安息的教
，当然有一些教会他可以遵循，
当然有教会这样的，
有些教会空间小人力不足就没有办法执行，
有可能空间小人力不足就没办法 来做实行，
所以到现在，是各教会按照自己教会的一个情况来做一个安排，
所以这嘛是各会按照自己的经营来做一个安排。
那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份公文呢？
多开始想有这份公文呢？
其实，总会还有各地教会都发现一个事实。
其实总会跟各地各个教会都发现一个事实。
我们发现，我们都强调啊，这个宗教教育非常的重要。
那发现讲，咱拢真强调宗教教育真重要。
但是我却发现，平常教员，都没有参加晚间的聚会。
但是发现讲，真侪教暗时拢不来参加暗时的聚会。
你说现在的教员都很忙碌。
你讲这么教员拢真正无闲吗
？回去真的有时间读经吗？
一等于真正真。真正有时间来读经，
好不容易到了安息圣日，
真无简单到安息圣日
，他又不能参加安息圣日，
一个无得来参加安息的，
就直接派他去上课了，
就是安排起来上课。
那试问他那么长期都没有聚会，
那呢，一这长期以来拢无参加聚会，
那他的观念从哪里来？
那伊的观念对倒位来嘞？
到底所教育的是宗教里面的东西，还是个人生活的东西？
到底所教的是宗教教育内底的物件，是个人的观点这个物件？
所教育的是真理所散发出的价值观念，
所教育是真理所散发出来的这个。
还是在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一些生活体验呢？
还是个人在生活里面所经历的生活体验呢？
所以宗教教育，跟学校教育有截然大的不同。
所以说宗教教育跟教会，各校的教育真正大不同款。
我们讲学习敬畏神，
我们讲学习敬畏神，
所以可见敬畏神它是必须经过学习的。
可见这个敬畏神是必须要透过学习的。
没有人天生就会敬畏神。
无人讲就出世就让来敬畏神。
今天不学，我们就永远不会敬畏神。
咱今天无来学习，就永远不会唔捌来。
我们人一出生，我们人就开始做各方面的学习。
咱人一出世就来做各方面的一个学习。
人一出生，学会怎么吸奶。
咱一出世就学样安那来吃奶。
人学会怎么走路。
学样安那来行路。
开始学读书。
你要开始来学读册。
学做人，学技术。
来。有做人有一挂技术，
我们师父一生当中每天都在学习。
那我说，你讲一世人中当中在学习。
那从人的出生一直到离世这阶段，
那呢对人就出世到过身这段时间，
我们会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我就真正做的物件，
当然有些东西是好的，
当然这挂物件是好的，
有些东西是不好的，
这挂物件是不好的，
有些是有帮助的，
有些代志是有帮助的，
有学了之后就永远用不到的，
我物件你学了永远拢用未到。
但是在学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在学这些物件来对，
只有一样我们学了，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得福地。
就像咱学了，咱只。 一世人当中的人来得到福气，
甚至将来我们能够得永生，
甚至将来的人得到永生。
所以这个学习的课题是很重要，
所以说学习的课题是真的重要的。
我们看所罗门，他是一个有智慧的王，
但看到说所罗门王是一个有智慧的王，
他的智慧神给他的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过的，
他的智慧神所赐给他的是没人能来超越他的，
所以赏赐他许多的荣华富贵，
神也赏赐给他真正的荣华富贵。
所以他的一生当中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一世人当中可以说是要什么就什么。
但是在晚年的时候写的传道书，
但是在年来准写了传道书，
他抱着一个非常感慨的心情写下传道书，
他抱着真正感慨的心情来写这个传道书。
所以传道书一开始提到虚空的虚空，
所以传道书一开始就提到虚空的虚空。
所以整个传道书引导我们的是进到一种对生命真相的认识，
所以经过传道书来引导我们的是进入了一个对生命的一个领袖，
用整个所罗门所拥有的世界上的一切的权势，
用整个所罗门王他在世间中所拥有的这些权势、
智慧、
以及他的地位、
享受、
他的享受，
走到后面他提到都是虚空，
到后面他体验就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
他引导一条路线，就是在整个传道书的一个结论，
他引导我们一条路线，就是在整个传道书的一个结论。
最终我们可以学很多，最重要要学一样就够了，
最宝贵的，也当我的几行都高啊！
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十二章，
南墙传道书在里
第十三到第十四节，
第十三到第十四节，《
传道书》第十二章的十三节，
《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
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有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事，连一点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整个所罗门在写《传道书》最后的结论，就是敬畏神。
所以经过诸王所写的传道书告到团委，就是跟我们说敬畏神。
所以我们今天拜神拜到最后，我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敬畏神。
所以今天敬拜神告到团委的目的就是要来敬畏神。
为什么所罗门他会写这传道书？
为什么所罗门也写这份传道书？
跟他晚年的遭遇有很大的关系，
在晚年的这些遭遇真的大的关系。
我们到所罗门到了年老之后就浮屠了，
咱怎样讲？所罗门王到尼拉村糊涂了。
他娶了外邦的公主，
伊娶了外邦的公主。
这些公主就诱惑他的心，
啊，这位公主就诱来诱惑野心。
他最后也随从这些公主去拜别的神。
伊老尾嘛是随从这些公主去敬拜别的神。
其实圣经特别提到神向他显现两次，
所以圣经特别提到讲神向伊显现两次，
挽回所罗门的心，
来挽回所罗门王野心。
但是所罗门却然没有遵行神的话。
但是所罗门却不来遵行神的话，
所以到后面神要拔他的国，赏赐他的臣子。
所以到了老尾，想要对个国来赏赐我伊的
心。所以整个以色列到他的这个下一代罗伯安接的时候，就分作南北朝。
所以经过以色列到伊的后时代，说罗伯安的时阵，就分作南北朝。
所以传道书他一生当中用他的经验所换取的一个领悟。
所以传道书是用一世人的时间所体会出来一个领悟，
用他惨痛的经验在人生当中提出的教训，
用伊惨痛的这个经验来提出伫个人生来对。
他引导我们敬畏神是我们人最终是最重要的结论。
伊跟咱讲敬畏神是咱人同路，或者是同重要一个结论。
所以宗教所引导我们是以终为始的信仰。
所以宗教所带来的是以终来做开始的一个信仰，
以我们人生的终局反馈推来，我们人生应该怎么追求，怎么生活？
以咱人诶同路尾的结局来反倒转来讨论，讲咱人要来做生活，要来活落去。
我总觉得圣经里面的东西是一个人生总结的答案。
我感觉讲圣经内底诶物件是咱人生总结的一个答案。
当然，从小圣经就告诉我们，父母亲就教育我们要敬畏神。
当然，从小咱的父母甲圣经都教育讲咱来敬畏神。
那这种经验是经过了我们无数的考验经历，我们体会到敬畏神是我们真正人生的目标。
这些代志是咱经过不断的一个体验。考验了，才知影讲敬畏神是咱人生一个真正。
所以，我们父母亲在年老常常提到信仰最重要。
所以，当咱父母年老，会跟咱讲信仰是同重要。
不管你到哪个地方，一定要亲近教会。
不管你到叨位去，来亲近教会，
一定要祷告，
一定要来祈祷。
我想，对于年轻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
我想一个自细汉在教会里底长大一个囡仔，
他似乎不认为这就是答案。
伊可能未认同这个答案。
所以，很多时候好像必须经历一些。所谓的抗拒，
所以有当时也可能爱经过一挂所谓的对抗，
在人生当中发现许多的矛盾，
在人生内底发现一挂真正侪矛盾，
在挣扎当中啊，在神的给我们的一个经历当中，
在挣扎内底，在神话里底经历内底，
我们才惊觉到原来，
咱只来听我讲原来啊，
人的总意就是应该敬畏神，
人的总意就是要来敬畏神，
原来人也会老。
原来人也是老，
原来人有一天也会死，
原来人到了老会有一天也是死，
原来我们将来在神面前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来面对神，
原来人到了老会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来面对神。
所以我们似乎在人生的经验常常经历了许多的挫折跟苦难，
所以好像像我们在人生里面会来经过真正多挫折跟苦难，
我们才有一种觉悟，才有一种体会，
我们才来产生觉悟，产生了体会，
才知道原来，
才知道说原来
这就是一个整个信仰成熟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经过信仰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所以所罗门在圣经里面也特别提醒，
所以所罗门在圣经里面特别提醒
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十一章，
我们请看罗书第十一章
第九到第十节，
第九十到第十节，
传道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九到第十节，
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十到第十节。
不管我们今天有没有真的对圣经的答案有了相当大的认同，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对圣经的这些道有真正大这个认同，
但是所罗门所说的话，我们都要成为我们的借鉴。
你说我们所讲话，做咱一个感慨。
我们来看第九节。
咱强化第九节。
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使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或许现在我们老一辈的弟兄姐妹、父母亲告诉我们，信仰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能这么较老一辈，甚至是咱爸母拢会跟咱讲，咱的信仰到底爱安怎做？
但是对我们现在的青年，觉得不当一回事。
但是对这么青年来讲，因确不来做一回事。
但是有一天，我们在人生的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同身受。
但是当有一天你伫人生经历落真正的代志了，你会感动，该有感款的。
所以所罗门才提醒啦。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你在幼年应当快乐。
但是你心所愿的。
但是你心所愿的，
眼所看的，
你目睭所看的，
需要知道这一切将来在神面前都要受审问。
可爱怎样讲？为了这一切代志，将来神必审问你。
所以可见人的一生的开端和幼年就是都是虚空的。
所以可见人的开端跟幼年时阵拢是虚空的。
所以可见在学习敬畏神这个课题，是我们一辈子所要注意的部分。
所以可见来学习敬畏神这个代志时代。
所以在圣经里面，又在生命记常常重复这一段话。
在圣经中，生命记常来重复这句话。
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十章。
咱请看生命记第十章。
生命记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
生命记第四章，请看第九十到第十节。
生命记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
生命记第四章，请看第九十到第十节。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在你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话，使他们存活在世上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可见我们学习敬畏神常常是在我们人生的经验之中，
所以可见我们还是敬畏神常是在我们人生里面经验里面。
所以这个摩西特别提醒他们说，你要殷勤保守你的心。
所以摩西特别提醒说，你要殷勤保守你的心，
你不要忘记过去你所遭遇的这几件事情，
你不能忘记你过去所做的这些事。
这个经历我看见神的管教公义当时是很严厉的，
这个经验就是说，当看到当时神的管教是真正，
所以在旷野当中，神的对错很分明。
所以在旷野里底，神对跟唔对真正。
百姓做错，神就施行管教；
百姓做对，神就施行管教。
神就降下瘟疫，
神就降下了瘟疫。
那些活着的人能够透过这样的管教有一个提醒。
我只要活着的人，要透过这个管教，会当来提醒伊。
所以摩西提醒他，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摩西提醒讲，唔通忘记这个代志，
免得你一生当中离弃了神啊！
免得你一生来对离弃了神。
所以我们学习敬畏神这个对象，就是从我们的上一代。
虽然他是敬畏神对象的，对那啊，顶时代开始。
既然有学习，就有对象。
既然在学习到我们的耳朵，
所以在第九节后半段提到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所以第九节后半段就是说重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第十节后半段说他们也可以学习来敬畏，
所以第十节后半段说可以学习敬畏你。
所以我们今天父母亲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有了很多神给我们的功课，
所以做父母在咱人生内底有真正侪神予咱的功课，
让我们学教训、学管教，
予咱学习来教训、学习管教，
就是用我们这个经历，能够慢慢去体会神、去敬畏神，
就是用咱的经历来慢慢来学习体会神、来敬畏神。
那种经验要传承，要告诉下一代。
这种经验要来传承，来传到咱下一代。
所以我们早上提到，神是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这个传道讲。来，咱有讲到讲，理论是神赐咱的产业，
是神的产业托付给我们来管理。
既然是神的产业托付咱来做管理，
将来在神面前我们都要交账。
那咧将来咧神面头来交。
像我们早上有提到在交账的时候，神不会问的一件事情。
咱第一再去有提到讲，第一咱交账的时阵，有几样代志是神未来问你。
在审判交账的那一刻，神不会问你，你把孩子教育到什么程度？
第一审判交账的时阵，神未问你讲，你今日对你的囡仔。教到什么教育程度？
不会问你让孩子学了多少的这个乐器。
未来问讲你好，这个囡仔到底学晓偌济乐器？
也不会问你让孩子做到什么样的地位。
不会问你讲你栽培这个囡仔到什么块地位？
在生活当中，他会问你三件事情。
第一，生活内底用你三件事，
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
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
你有教的孩子公义吗？
你有教你的孩子学公义吗？
第二件，你有教你的孩子怜悯之心吗？
第二项，你有教你的孩子学了怜悯的心吗？
第三件事情，你有教到孩子有谦卑的心吗？
第三件事，你有教你的孩子学了谦卑的心吗？
那在信仰当中，神要问的四件事，
但是在信仰里面，神要问四件事。
我们来看圣经的第十章，
咱先看生命记第十章。
生命记我们请看第十章，
咱先看生命记第十章。
生命记的第十章来看第十二节，
请看《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
生命记》第十章的第十二节，
《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力侍奉他。好，这边特提到四样是神所要的，
就特别提到四样代志是神所要的，
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
对神对咱的这种期待，
也是对我们下一代的期待，
而且神对咱下一代的期待。
第一件，神会问你有教你的孩子来敬畏我吗？
头一样，神问你讲，你有教你的囡仔怎样敬畏我无？
第二件，你有教他遵循我的道吗？
第二样是，你有教他遵行我的道无？
第三件事情，你有教他怎么去爱我吗？
第三样是，你有教他怎来听我无？
你有教导孩子怎么尽心尽力来侍奉我吗？
你有教你的囡仔安怎尽心尽性？
这是神所要的，
这是神所要的。
我们很多时候在整个教育之上，我们的整个角度似乎比较偏向属世。
那当时啊，在整个教育里面，我们的角度跟他较偏向这个世界。
他们会认为这个时代是很竞争的时代。
那等于讲，这么这个世界是一个真正竞争的世界。
我们要让孩子从小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那希望讲囡仔从小唔输在这个起跑点顶管。
那我们强调属世的起跑点，不要失落。
那跟老公在熟悉这个起跑点，唔来失落去。
那在属灵的宗教里面，我们有没有强调他的起跑点有没有失落呢？
但你熟熟灵的这个代志，咱有注意讲，你熟灵的起跑点有失去无？
所以我们恳求主给我们智慧。
所以咱恳求主赐我们智慧，
能够用神对我们的期待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当用神对咱期待来教咱的下一代，
我们来学习敬畏神。
咱来学习敬畏神。
其实这两个字可以拆开来说了。
其实这两个字可以拆开来讲。
第一个敬，它是一种以神为尊大。
好，一个敬就是以神来做大，
是从内心当真诚来尊敬神，
是对待对心内底真正来。
因为你爱他，你尊敬他，
因为你听他，你尊敬他。
所以我们今天不愿意犯罪，不是因为害怕神的管教。
所以今天我们来犯罪，不是说我们怕神来管教我们，
我们是尊重神，爱神，怕神担心。
我们是尊重神，听神，我们怕神来烦恼。
那第二个畏，它是一种对神的公义还有圣洁感到畏惧的心。
第二个位就是一心的性格跟公义，咱感觉到敬畏。
所以在神面前，我们会惧怕，我们的心是不正。
所以咱在神的面头前，咱来 来惊，但心是正。
我们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
咱怎讲？神是监察咱人心，人的心。
他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
你知道那心思意念。
所以诗篇里面啊，曾经这样作诗了、啊、
所以在诗篇里底有作诗人安尼讲过。
大卫诗篇也提醒我们。
大卫的诗篇嘛，来讲，
神是全知的神，
真是一个全知的神。
请看诗篇的139篇，
先看诗篇139篇。
第一节来看第四节，
咱对第一节看到第四节。
诗篇的139篇的第一到第四节。
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孩子从小认识这个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所以我们的孩子是主持人就知道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
我们在想什么神知道，
我们想什么神都知道、啊、
我们做过什么事情神知道，
我们做过什么事情神都知道，
我们讲过什么话神也知道，
我们说过什么话神都知道，
他知道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现在，
他知道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的怎么，
他也能够掌握我们的未来，
他也能掌握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孩子从小就认识这样的神，
所以等到孩子祖先就明白这样的神，
他就知道他应该如何在神面前来畏惧神，
他就知道要来在神的面前来敬畏神。
所以我们为什么尊敬神呢？
所以今天神来要来尊敬神，
因为他是伟大的神，
因为是伟大的神，
他是创造宇宙主宰的真神，
他是创造宇宙主宰的神。
所以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圣经讲，伊讲有就有，伊命，伊讲立就立。
啊，我们看见许多小男生、小女生，看见自己所爱的偶像，都怎么样的尊敬？
咱看到真正侪囡仔，看到家己所敬爱、所爱的这个偶像，拢真正尊敬。
如果从国外团来了啊，在这个机场来接机，要求这个签名照。
那是国外的这个偶像来啊，伫个机场来接机，来要求因的签名。
有的前一天就开始搭帐篷了。
有的人头一天就来搭帐篷了。
如果一个人只因为你尊敬他，都要这样去付出。
如果讲一个人因为你尊敬伊，你就愿意安尼来做付出。
何况是创造宇宙主宰的真神呢？
何况讲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的这个真神呢、
啊？我很少听过在教会里面为了抢到前面的位置，前一天就开始搭帐篷了。
我真正少听着讲，为着要来聚会坐头前，头一暗就来搭帐篷了。
说传道，我抢到第一个位置，所以我很早就来排队了。
讲传道，我为着要坐头一位，我真早来排队。哎，
这个想起来，我们就觉得很可笑。
咱就想起来就感觉真好笑。
可是我们就看见很多人崇拜一个对象，哦，只是短时间的啊、哦，某些方面的吸引。
但感觉看讲真侪人为着一个短时间内底为崇拜一个对象，
他都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
花费这么多，
但是我们对神的尊重呢？
但是今天我们对神的尊重呢？
对这么伟大的神，我们居然不尊敬他。
所以今天这么伟大的神，我们竟然不来尊重他。
我们看见很多人尊敬这些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
我们可能说真的很多人来尊重这些跟我们同样软弱的人。
很多这些明星、影星、歌星，很多都是非常淫乱的人。
真正的影星、歌星都是真正淫乱的人。
有人却敬仰他们、尊敬他们。
但今天有人来仰望他们、来尊敬他们。
这就不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侮辱吗？
这敢不是咱对神的一款侮辱吗？
所以今天我们讲人犯罪，犯罪不仅仅是我们道德上的罪。
所以今天讲人犯罪，犯罪并是记着道德上的这个犯罪。
我们常常犯了宗教里面的罪。
咱常常犯了宗教里的罪，
就是不以神为神来敬拜神。
就是不以神来当作神来敬拜神。
好像这个孩子从小父母亲养育长大。
或是讲这个囡仔，咱祖先甲强养大汉。
长大之后翻脸奔父母亲。
但是大汉了，煞无来认父母。
这是犯了一个遗弃罪。
这个犯了放杀罪。
其实我们常常在宗教里面会有这样的情节。
但咱常常在宗教里底有。这款的经营，
我们不以神为神来尊敬神。
那么以神俩做以是神来尊敬伊。
我们为什么要尊敬神呢？
那为什么来尊敬神？
因为尊重神的神也必尊重。
因为尊重神呢，神嘛比较尊重。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
咱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二。
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二章。
咱请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三十节哈。
第二章，请看第三十节。
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来看三十节。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请看第三十节。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 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神？因为我们尊重神，神就看重我们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来尊重神？因为尊重神的神比较看重。
如果今天我们不尊重神，神就不看过我们的需要。
如果今天我们不尊重神，神就不来看过我们的需要。
这个是提到以利教育失败，
这里提到说有关以利与教育的失败，
所以神特别责备他。
所以神特别来责备，
为什么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
为什么你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我呢？
也因为这样，神就不再尊重他的家族了。
因为呢，神就不再来尊重他的家族。
也因为这两个儿子是个恶人，神就把咒诅临到这个家庭里面。
因为这两个孩子是歹人，所以神就对咒诅临到他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呢，以利之所以在神面前家族会受咒诅，
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他的家族之所以在神的面前会来受咒诅，
他对儿女的尊重胜过了神。
他对一路的尊重赢过来尊重神。
我们今天对于孩子的教育有没有尊重孩子过于神呢？
我们今天来讲孩子，我们有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吗？
有没有在我们教育里面强调那个神本的教育在呢？
我们今天有来教孩子强调这个神本的教育
我们到底注重孩子的将来的发展，还是尊重他的信仰的本质呢？
我们到底是尊重孩子未来的教育发展，还是来尊重他信仰的本质的？
当然很多父母亲定义这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当然真的在北部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有父母亲可能是想说我把他教育到比我还要优秀在社会上有经济地位。
可能真的在北部想说我把他教育比我较优秀，在社会上有他的地位，
认为这是一项成功。
他认为说这就是他的一个成功，
我们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亲，
我是一个成功北部。
但是有一些父母亲却不这么认为，
但有的北部确实不这样认为。
他所看的是孩子将来的信仰，
他所看到的是孩子未来的信仰。
他能够走在主的面前，
他可以在主的面前，
将来在主内能够联婚，
将来在主的面前联婚。
他感受到我教育孩子成功了，
他就感受我今天教这个孩子我成功了。
因为走到现在我孩子还包守在神的爱里面，
因为到现在我孩子还包守在神的爱里面。
所以可见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看重什么我们就得什么。
所以可见在真的在事情上我们看重什么我们就得什么。
我们发现这个年头好像已经不是儿女孝顺父母的时代，
我们看到现在现代跟他们是其实呢，又好北部的。
我们所看见的是父母怎么孝顺儿女的时代。
那可能讲今天的时代是北部安装又好习俗的这个时代。
无论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要懂得尊敬我们。
咱主持人来教育咱的囡仔来尊重咱。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所以圣经里在提到讲，头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就是孝顺父母亲。
就是友好北部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对，头一条带着应许的。
我们要给孩子祝福吗？
咱要给孩子祝福吗？
很重要，让他学习去尊重我们。
很重要的是要教孩子来尊重。
不是让他们从小就爬在我们头上。
不是让他们祖先都背在我们的头上。
如果今天我们孩子都不懂得尊敬我们父母亲，
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祖先都不知道来尊重北部，
他又怎么会尊重那个我们所看不到的神呢？
那你要叫他来尊重他所看不到的神。
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九章。
咱先看利未记的十九章。
利未记我们来看第十九章。
利未记请看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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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记十九章我们来看三十二节。
利未记十九章请看第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我们要敬畏你的神。
所以这特别提到说要敬畏你的神。
我们如果注意看前后的次序我想这是神刻意的安排。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经文特殊，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特别的安排。
所以很短的字眼到后面说我是神，好像神特别签名一样。
所以虽然有这么多字，但是到后面说我是神，好像神有特别的
签名
签名同样。
所以这边提到说在白发人面前要站起来，
所以提到说在白头毛的人的面头前你要站起来，
先尊敬老人再来说敬畏神。
要先尊敬老大人再来说你要敬畏神。
我们怎么看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敬神呢？
我们今天看一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有敬畏神呢？
从他对父母亲的态度就知道，
我们对于父母的态度都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整个孩子不懂得孝顺父母亲，
所以告诉今天的孩子他不知道来友好父母，
我们就很难教育说你要敬畏神。
那今天教育他来说要来敬畏神
所以我们早上提到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
所以这个有说就说要教育孩子让他行应当，
为了让孩子将来能够得神更多的祝福，
但为了因啊，将来让得到神国大祝福。
我们在孩子孩童的时候，很多的教育理念就要很重的把它下下去。
咱这因啊，现在从这国教理念都要改真注重改。
所以我们早上提到孩童啊，耶稣来说，耶稣孩童就是十二岁。
所以再给咱个讲孩童，以耶稣来讲，孩童就是只有十二岁。
所以十二岁以前要给他的东西要非常的清楚。
所以第一十二岁进前要给伊物件爱进前。
你要告诉他，你是孩子，我是父母亲。
你要讲你是囡仔，我是你的。
理所当然，你要尊重父母亲。
理所当然，你就要尊重你的。
这是十二岁要给他的。
这十二岁进前你要给伊的。
这个东西如果下得不够重，
如果这物件你无甲真正注重，
十二岁后要求他就有点困难了。
那是过了十二岁，要要求伊就真正困难。
所以我们提到，在十二岁以前，不是给他选。选择的时候，
所以咱提到讲，伫咧十二岁进前，唔是叫伊来做选择的时候，
是你要给他界限的时候，
是你要好一个界限，
给他观念的时候，
好一个观念去做。
所以，我们真的要让孩子敬畏神，最基本的就是让他们学习尊重我们。
所以，咱要让囡仔来学习安那敬畏神，就来可以来学习安那来尊重。
我记得教会有一个老师啦，正过世了。
我给你依照一个告诫老师这么一个过去、
他在生前、特别著书、他提到他离世的时候要给孩子三千万、
他在一下住在这里提到说他要过身进行的孩子，
他觉得这个三千万太重要了，
这个三千万真重要，
比任何的资产还要更加的宝贵，
比什么样的财产更宝贵。
他提醒孩子第一千万千万要敬畏神，
给孩子们投一个千万，你千万要敬畏神。
第二，千万你要尊敬你的长辈。
第二，你千万都要尊敬你的。
第三，千万千万要遵守你的信仰，走到后面。
第三，千万就是你千万要遵守你的信用。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育当中，我们应该转个方向，能够进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教育模式。
所以今天在教里面，我们来设计方向，可以进入圣经内底一个教育模式。
因为我如果从小让孩子学习敬畏神，
因为那时候囡仔祖先学样来敬畏神，
以后我们就不要替他做了很多的担心。
那呢，咱以后都袂使，那我们未来做真正侪。
因为敬畏神的人，他能够远离许多的恶事。
伊那是敬畏神的人，也当远离真正侪恶事。
请看箴言第十六章。
咱先看箴言第十六。
箴言第十六章。
箴言先看第十六。
箴言第十六章。
箴言先看第十六章。
箴言第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箴言十六章先看第六节。
箴言第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箴言十六章，咱来看第六节。
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教育孩子来敬畏神呢？
所以为什么来教导囡仔敬畏神呢？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孩子，他能够远离恶事。
一旦真正敬畏神的人，也当来远离恶事。
每次我们谈到敬畏神，我们都会谈到约瑟。
咱啊讲到敬畏神，咱会讲到约瑟。
约瑟为什么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约瑟是那是就为神所喜悦的人。
为什么约瑟所到之处那个地方就是个蒙福的地方？
为什么约瑟所搞的所在都是蒙福神福的所在？
那最大的是他能够在很多事上能够分别为圣，
因为这些代志，另外一旦来分别为圣，
他能够在很多事上来远离恶事。
一旦这些在一定管，一旦万离恶事。
所以当主人的妻子要诱惑他的时候，
所以当年主人来诱惑耶稣，
他能够勇敢拒绝。
也当勇敢来做拒绝。
我只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哪会当做这大恶来得罪神？
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约瑟的信仰走到那个阶段。
所以咱看到约瑟整个信仰到了迄个阶段，
他发展出一个很正确的价值的观念。
一定发展出一种真正健康的价值观念。
他强调我只能得罪神，他的我里面有神的存在。
伊讲我哪会当？
我们都知道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会有一个自我定义的需要。
从0到
6岁提到说爸爸妈妈怎么说，
就出事到六岁，伊提到讲，我爸爸妈妈哪讲？
六到十二岁，老师怎么说？
六岁到十二岁，讲阮老师安那讲？
十二到二十岁，提到朋友怎么说？
十二岁到二十岁，讲阮朋友安那讲？
慢的，到了二十岁以后，要发展一个我怎么说？
慢慢二十岁了，也发展出一种我安那讲？
如果他敬畏神，
如果讲伊今日敬畏神，
他的我里面就有神。
过来的都行。
所以我们看约瑟提到，我只能做这大得罪神呢。
虽然看约瑟讲，我哪会当做这大来得罪神呢？
他强调我是我的价值观念。
一讲了这个卦，就是我的价值观。
但是我里面有神的存在。
这个卦里底有神的存在。
所以因为这样，他不敢犯罪。
因为安尼，伊唔敢来犯罪。
虽然没人看到。
虽然讲今日无人看到。
他知道天上那位神，神在看。
但是讲这些天顶位神，神在看着。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是能够远离恶事。
所以就会敬畏神的人，伊自然就会当远离恶事。
不是别人看他，他才做得很好。
唔是别人看到伊，才会当来做。
而是他无时无刻都要做得好。
是无时无刻拢那个做，
因为他知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是神在看的时候。
你这样讲，无人看到的，神在看到伊。
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任何的事上能够分别为圣。
所以只有安尼，伫咧任何代志，尽管在当来做告分别为圣。
所以当约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之后，
所以当约瑟经历了一个真正大的这个，
就是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哥哥们啊，从迦南地来到埃及地来抵粮，
就是伫咧。离开将近二十年的时阵，伊的兄哥对迦南地到埃及地来订粮。
这些哥哥们已经忘记约瑟长什么样子了。
这些兄哥已经未记得讲约瑟怎样款了。
哥哥也没有办法想象约瑟还活着。
伊的兄哥嘛，唔知影讲约瑟活着。
但是约瑟一看就看得出，这是出卖他的哥哥们。
但是约瑟一看就知影讲，这人就是出卖伊的这兄哥。
因为他敬畏的心啊，没有造成了这个后面的遗憾。
因为敬畏神的心无为。后来带着了遗憾。
我们来看一个创世纪的四十二章。
咱请看创世纪第四十二章。
创世纪的四十二章。
咱请看创世纪四十二。
创世纪四十二章，我们来看十六节。
创世纪四十二章，咱请看第十二章。
看到十七节。
看到第十七章。
十六节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面，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来监理三天。好，所以当约瑟看见哥哥们，整个气整个恨啊，从心头涌上来。
所以等要是看一下各位兄弟整个的生气和怨恨对心里来产生出来，
马上指出你们是奸细，是要砍头的。
他马上说你们这些人是干掉要来斩头的。
一气之下把他们关在监狱三天。
他一生气就把他们落在家里面三天。
这三天约瑟在做什么？
这三天约瑟在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咱先看第十八节。
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所以可见一敬畏神的约瑟在面临了仇恨的时候，
所以可见当敬畏神约瑟在面临伊面对这个仇恨的时阵，
他能够远离恶事，能够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一旦远离恶事，做出更加正确的一个判断，
把这个仇恨带到神的面前，
对伊仇恨来带到神的面头前，
而不是为自己来去伸张，
唔是为家己来做伸冤。
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的一生，的确看见了这个美好的光景。
所以看到约瑟一生，确实好难看到这一生美好的光景。
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借着敬畏，让我们能够得福气啊！
一位敬畏神的人，就是借着敬畏。
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十章。
咱请看生命记第十章。
生命记第十章，请看十三节。
生命记第十章，请看第。
生命记十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三节。
好，我们从十二节哈。
咱第十三看起。
以色列啊，现在你们。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耶和华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力尽信侍奉他，遵守他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我也要叫你得福。好，所以做这以上的事情，敬畏神就是为了要得福气。
所以做以上这代志，敬畏神为着就是要来叫你得福气。
所以在诗篇里面提到，敬畏神人就一无所缺。
所以诗篇讲敬畏神就一无所缺。
所以可见信仰对神的一种敬畏，
可见信仰对神的一款敬畏，
它的价值比任何的财富要更加高。
伊嘅价值比任何嘅财产更加高。
如果从小我们孩子是敬畏神的，
如果咱嘅囡仔从小就是捌怎样来敬畏神，
你不用担心他以后生活怎么过。
你们烦恼讲伊以后生活变样来过
啊？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女执事准备要离世的时候，
我听过一个见证，当一位女执事伊要过身时阵
啊，她特别交代一个长老，她非常信任的长老，
伊特别交代一位伊真正信任的长老，
就替他处理他的财产。
来替伊处理财产的代志。
那后来这个长老到家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财产分作三代。
当这位长老到伊厝时，伊就对伊财产分来整做三落啊。
就跟长老说，这第一代啊，我要拿到教会做建堂的奉献。
伊甲长老讲，头这落啊地，我要来献到教会做建堂的奉献。
第二代啊，我要帮助教会啊这些贫困啊这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
第二，我要来帮助教会一寡较 贫困哎，主要帮助在兄弟。
第三代啊，我要给教会啊做传福音宣道的一个基金。
第三代落下来，对我要来奉献教会做宣道传福音的一个基金。
长老就问他：“你所有的财产就这样？”
这个长老就问讲：“你所有财产都是这样？”
对啊，全部都在这里啦。
用我们就得用来。
那你不留给一点给你的孩子吗？
刚讲你无得买到一挂财产给你的囡仔吗？
他就说：“如果我的子孙他是敬畏神的人，
伊讲告诉我的子孙是。”
神自然会赐福给他，
那呢神主人就赐福
他们的生活不用担心，
因为生活我们来烦恼。
如果我的子孙是不敬畏神的人，
如果今天我的子孙是不知道来敬畏神的人，
给他再多的财产都是多余的。
我今天给他这些财产都是假，
所以从这个他知道敬畏神就是一个得福的窗口。
所以知道说敬畏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堂的堂靠。
好，一个敬畏神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能够凡事有依靠。
这位敬畏神的人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讲，也当凡事有依靠。
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十四章。
咱先看箴言第十四。
箴言的第十四章。
箴言先看第十四章。
我们来看二十六节。
先看二十六节。
箴言的第十四章来看二十六节。
箴言十四章先看二十六节。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好，所以圣经特别提到一个敬畏神的家庭。
所以圣经特别强调讲，这位一个敬畏神的家庭，
凡事都有依靠，
凡事都有依靠。
他的儿女遇到问题就有避难所了。
伊的儿女啦，都碰到问题，那避难所。
所以我们如果平常不懂得敬畏神，
所以告诉咱平常时唔知来敬畏神。
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当然要帮助。
我们祷告神，
咱向神来祈祷。
神凭什么听我们的祷告？
神你凭什么来听祈祷？
所以可见，我们要求避难吗？
所以可给咱要求来避难。
我们要求神保护我们吗？
咱该要求神的。
我们要求神成为我们的依靠吗？
我们今天要求神成为我们的依靠吗？
很重要，我们有没有敬畏神？
同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有敬畏神吗？
我们求主来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
们，透过学习敬畏神，
我们透过学习敬畏神，
从我们的生活层面，
对我们生活层面，
从我们的信仰层面，
对我们的信仰的层面，
让我们能够把正确的整个世界的价值观能够教导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让对我们更健康的生命的价值观来
让我们下一代因为尊敬我们，他也能够来敬畏神。
我们后世代会当因为来尊敬咱，哎，当学习来敬畏神。
他因为能够敬畏神，成为他一生当中蒙福的窗口。
哎，当因为来敬畏神，成就因一生蒙福气的一个。
最后一起来唱诗，
做来唱诗，
221首，
221首。
天国永山之处，门小路窄，许多拦阻。路门左路，莫怕艰辛，向高福地立志要成。要到天国子与彼处，耳目眼日都要关注。所作品足分布，七情六欲言杂耶稣，若但见在听音报起，切莫顺人以求利己，莫造妄业，莫作歪路，莫怨在上无在下，可叹我等软弱之际，醉心念怒苍却无力，且求神灵时刻相助，知我前进走